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慈爱天父，感谢你，主要感谢你啊，带领我们，主要也感谢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么美好的主日来到你的家中，主要向你敬拜。主要愿我们今天所有的敬拜像馨香的祭一样呈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也求你的圣灵来带领和进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主要来引领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主要也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从你的话语中得着指引，得着力量。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信息的分享的时间，也求你高牧我的口，主啊，也让我能够把你的话语准确的主啊传递给你的百姓。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哈，嗯，因为我发现我们的这个我的这个日程，我会差不多一个月我会来我们教会一次哈，最少一次哈，来给大家讲道分享哈。所以呢，我其实在我自己牧会的时候呢，我一般都是讲一个系列，啊，就是围绕圣经的一卷书啊，或者是一个主题啊，讲一个系列哈。那么其实我想在接下来我在这个我们啊教会分享的这个时间内哈，我想分享一个系列啊，是关于圣经的一卷书啊，这卷书就是《士师记》。我们多少人读过《士师记》？就这么点吗？您这圣经进程不行呀，人家有的是创世纪还没出来，这士师记还没到吗？这个是，感谢主哈，所以这个是我曾经在我在西雅图牧会的时候哈，我在我们教会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系列哈。为什么要讲士师记这个系列？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原因。我觉得如果大家听完这个原因以后，可能会更加的明白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哈。我们当时在西雅图的时候哈，西雅图其实它是美国最蓝的一个州。那么所以呢，在那儿我接触到的这个不管是中国人，不管是美国这个美国人哈，就或我们是华人哈，或者是美国人，我深深的感到这些包括基督徒哈，深深的受到这个自由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它跟我们在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们在很蓝很蓝的这个州居住过没有哈，其实你去看那边的基督徒教会其实也是受当地的文化很大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哈。不是说我们教会应该去影响这个社会，反而是这个社会它影响了教会哈。那么当时我就在想，我说我很想让弟兄当时的这个我牧养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就是说圣经里面到底是怎么讲这个事情的，对不对？不是哪个牧师讲了说了算，不是哪个总统，不是哪一个政客，也不是哪一个演讲家说了算，是吧？而是我们看看圣经里面上帝的旨意，他对这个社会，对我们这个世界，他的旨意是什么哈。所以我在想，我说有没有圣经里面有一个世代和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有没有一个世代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代很像。那么如果我们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世代，那我们去看那个时候上帝如何去带领那些人，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很多很多一些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哈，可以学到的一些东西哈。那么我当时就看到，就说有两个，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两个时代哈，一个就是士师记时代，一个就是列王记时代。所以你如果你看这种媒体的话，你会看到当很多人去举个例子哈，你像当很多人他去描绘这个你像现在这个总统的时候，川普总统的时候，他会说他很像参孙，或者有人会说他很像这个耶户。你发现没有，这两个其实要么就是士师时代的，要么就是这个列王纪时代的哈。所以这两个时代其实跟我们现在处的这个时代很像哈。那么你当我们去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哈，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是一个，你貌似觉得好像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代哈，我们出了很多新名词，对不对？你像这几年的一个很有名的新名词是什么？fake news 是吧哈？我们互相指说你是 fake news， 你是 fake news 哈，到底也不知道哪个是 real news 啊。那而且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新闻它为什么是捏造的？人们捏造这个新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希望这些假新闻可以证明他们的理念是正确的。他不在乎这个事情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他在乎的是我要报一个假新闻来证明我心里面认为的那个理念，我已经在我心里面根深蒂固的那个理念是正确的。那么所以事情的真实性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在这个时代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我是怎么觉得的， 我是怎么觉得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有的人认为这个是时代的，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是进步的哈，有的人认为这个时代是退步的，很多事情变得不可理喻，毫无道理。那么19世纪的这个英国大文豪查理斯·狄更斯，他就双城，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叫《双城记》哈。那么在这本他以法国大革命当时的这个为背景的小说里面，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觉得也是一段我觉得很能恰好形容我们这个世代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哈。他说他怎么写的，他说当然这不是圣经哈，我们现在还没有念一句圣经经文哈，这不是牧师在台上念了个什么，就是这个就是真理哈，这只是让大家体验一下，你看看当时的那个文豪他是怎么说。他这样写，他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笃信的时代，也是疑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我们全都会上天堂，也全都会下地狱。我尤其不同意他的最后一句话，但你大家可以感觉到他写的这个是不是很像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对什么东西坚信不疑，但是我们又对所有的东西几乎都全都有怀疑，是吧？你觉得这个是，有的人觉得说啊，我们这个时代太好了，有人觉得这个时代 no， 我们觉得 high technology， 我们有好多的这个高科技的东西，但有人觉得说这个时代我们学的东西都太浅了，我们知道的东西都太浅了哈。所以这个时代其实就是当我们去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哈，这样的一个奇怪的时代，其实当你去看圣经的时候，士师记跟我们现在处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很像。它像在什么地方哈？士师记有一句很关键的一句话，如果我们大家曾经查过经，或者你学过士师记的话，你绝对不会忘记这句经文的哈。那什么呢？就是士师记里面这句话，这句经文不停在重复，不停在重复，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这里面的这个没有王，它并不只是单单说没有君王的统治，他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当时的以色列民众当中，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啊，我只要认为是对的，我就可以去做，我就可以去相信。尤其是当我们最后可以给大家预告一下哈，当我们讲士师记的时候，如果你翻开士师记的最后几章的话，你会发现那里面记载了圣经可以说是所有圣经里面记载的最黑暗的一个故事，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哈。你会发现那个故事其实就是把这句经文所揭示的这个问题达到了一个最高的顶峰。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我只要认为这个是对的，我就可以去做。那么所以说我们会看这个圣经，我们在我们接下来这个我在我们教会分享的这个，尤其是在我们凯瑞堂，我其实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时候哈，我们一起来学习士师记的时候哈，我们会看看在圣经里面一个跟我们这个世代如此相似的这样的一个世代哈，上帝是如何做他奇妙的工作的。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作为这个世代的人，作为这个世代的基督徒，我们如何去按照上帝的学习那个世代的错误，士师记时代的错误，或者是那个时代的好处做得好的地方，我们在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时代可以为上帝更好的而活哈。那么其实就像是很多的，不是说很多的哈，所有的圣经书卷一样哈，解开士师记最终的奥秘的钥匙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其实在结束士师记的学习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主题也会，我们的这个学习也会落在这样的一个主题上面哈。那么给大家一点简短的这关于士师记的一个介绍哈，士师记的作者犹太人传统认为他是撒母耳。那有的人呢，有的解经家他认为哈，我觉得这个解经家可能也不太靠谱哈，但是我希望把所有的这个给大家讲的这个他只要在市面上有讲的这种事情都给大家讲一下哈。他认为什么呢？他认为这个撒母耳写士师记的目的很有政治性。为什么呢？他认为写士师记的目的就是为了凸显大卫王政权的合法性。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从表面上看来的话，他说因为没有王嘛，个人任意而行，对吧哈，所以就凸显了，好像就凸显了这个撒母耳写这个书的意思，就好像给大卫王垒了一个这个民众的这样的一个舆论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啊，你看没有王我们就这个样子，所以我们需要有王。那么但是其实呢，当我们仔细去查考这个圣经呢，你会发现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对不对？是上帝 让这个放在这个圣经里面的哈。所以说这里面肯定是有上帝的美意，这个是上帝启示的一卷书哈。那么这卷书它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呼求主耶稣的一个书卷哈。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士师记不太在教会中会经常的提起或者是传讲，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大家读过士师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暴力和战争，它就像是一个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我看过一个解经家这样形容士师记，他说它就像是一个预算很少的一个粗片烂制的一个好莱坞的低级电影一样，我感觉有点这个感觉哈，尤其是看参孙看这个就感觉有点像好莱坞的电影一样哈。那么他所以他跟我们好像貌似他跟我们基督徒和教会里面经常讲的这种爱啊宽恕啊这个主题相差太远了。所以呢但是呢其实士师记里面他充满了上帝的恩典。我给大家讲一个诀窍哈，如果你说我们读圣经哈，我们读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其实是一个就可能说你已经开始明白圣经了哈。就是如果你能够，我个人，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哈，不代表任何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牧者或者是任何其他神学家的观点哈，只是我自己读经的一个感想哈。如果你可以在旧约里面读到上帝的爱和恩典，如果你可以在新约里面读出来上帝的审判和威严，那么你其实就已经差不多摸到了读经的门道了。我可以再重复一遍哈，如果你可以在旧约里面读到上帝的爱和恩典饶恕，如果你可以在新约里面读到上帝的审判和他的这个威严，那么你其实我个人认为哈，你已经摸到了读经的，你已经入门了哈。那么其实呢我们在读这个士师记里面，你会当我带着大家一起来学习士师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本书里面貌似充满了很多的暴力和战争屠杀各种各样的东西哈，血腥的这种东西，但其实它里面充满了上帝的恩典哈。那么我们会在士师记里面，我说过这个时代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就是它跟我们这个时代很像哈。我们会在士师记里面会看到 BLM， 会看到黑命贵，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Council Culture，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在这个时代发生的这些事情的例子，这个影子我们可以在士师记里面全都可以看得到哈。而且我们同样可以学到什么呢？在士师记的这个系列里面，我们同样可以学到圣经篇幅最长的一本育儿经。我知道我们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上面觉得说，哎，圣经是怎么讲的呀？圣经是怎么讲？我是不是前一段时间我也在咱们教会分享过那个关于怎么育儿的那个一个专门讲怎么教育孩子的这个经文？但其实就一句，对不对？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是吧？哈。但实际上在士师记里面有一篇超级篇幅超级长的育儿经，我们也会读到哈。那么而且其实当你去，而且我认为哈，当你去看士师记的时候，当你去看完你看明白士师记以后，你再看我们这个世界哈，我个人认为哈，你要学透圣经，当你去通过你看明白圣经然后你去看世界的时候哈，我有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哈，它是一件很无聊但是又一件很有最无聊也是最奇妙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哈？当你透过圣经能够看透这个世界的这个本相和本质的时候，它为什么无聊呢？它是最无聊的一件事情呢？因为你发现这个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有的事都是重复的，就是过去人犯的错，今天人还在犯，这个是无聊的地方。那它奇妙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你会看到，原来我们在这个世代问的问题，上帝其实早在那个时代，很早很早的时代都已经给出了答案。所以我希望我们借着这个学习这个士师记，我们可以看到，透过士师记的学习，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代我们心中，我相信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有问题，对吧？看到这个社会的现状，看到这个社会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对上帝有问题。我希望这些你的问题可以在跟着这个士师记的学习当中会找到答案哈。那么士师记它发生在我们中国的商朝啊，这个历史背景很重要，我们下一次在学乙户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哈，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个事情很重要哈。那么而且他在我们接下来看到士师记的其他的一些人或者是他做了一个事儿，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其实这个历史背景很重要哈。那么上帝呢在士师时代他兴起了一群特别的人来带领以色列人，这群人就是士师。如果你有中英文对照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士师他的英文是 judges， 审判官的意思哈。 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事实他的责任的一部分是在百姓当中的一个民事的审判官，他像现在我们现在的法官一样哈。那么但是当以色列他受到外部的这个其他的民族或者是敌人的入侵的时候，事实他又是一个拯救者啊，他带领以色列人抵御外敌的这样的一个入侵哈。那么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跟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也很相似。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其实最推崇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英雄和偶像。你看这个流行文化里面是不是一个女星，我们叫她什么年轻人啊，年轻人，我们年轻人现在叫女星叫什么？不叫女明星，对不对？叫女神是吧哈。刚出道个几年就是女神，然后是吧哈。男明星长得稍微帅一点叫什么？叫男神是吧，他那个神不就是个偶像吗，对吧哈。过去是追偶像追星是吧，过去是星，现在不是星了，现在星已经升级成神了哈。那么你说那都是年轻人干的事情。No, 我们各种年纪的人我们都追的有各种各样的偶像，各种各样的英雄，是不是？我们30，我就举个例子吧，20到可能20 30吧，就举个再晚一点，30到50到60之间，我们追的是什么人？什么人是你的偶像？过去是马云，是不是？马云说一句话什么，哗，媒体上全都爆了哈。这几天，这家伙说错话了，前几年是不是哈，得罪人了，所以说就暗隐了一段时间哈。Bezos, 比尔盖茨，然后或者是什么那个造特斯拉的叫什么，马斯克是吧哈？马斯克说个什么话，哇，大家赶紧学哈。尤其是还有这个什么，每一年我看这个，我看有那个叫什么炒股，巴菲特是不是？啊，他每一年开他的那个公司大会的时候，那个股东大会的时候，哦，趋之若鹜，那个会比开任何，我看比去任何特会的人都更 pump 是吧哈？都去听哈，就为了听他那一言两语的关于股市的这个给你点拨一下哈。这些人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的所谓的偶像和英雄吗？啊，你去看好莱坞的电影，现在好莱坞电影卖的最好的是什么电影？前几年这几年有些改变，但其实还是什么那种超能英雄的电影，对不对？什么超人啊，什么这个侠那个侠呀，是吧哈？或者是这个神那个神啊，这全都是我们这个社会喜欢偶像，我们这个社会期盼英雄的出现。我们这个社会怀疑所有的人，怀疑质疑哈，你会发现我们表面上我们质疑所有的权威，但实际上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像一个就是那种在沙漠里面待了好多天的那种，我们很渴慕那个英雄的出现来拯救我。所以我读过这样一段话哈，他说什么？他说在混乱的时代，在每个人都自以为是的时代，我们人反而更加渴求一个英雄的出现，期盼他来带领和拯救我们。但是我想让我们弟兄姊妹首先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谁才是你生命当中真正的英雄？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肯定会说耶稣啊，对不对？但其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有的我们逢到事儿的时候，我们记得圣经里面耶稣跟我们说过几句话。但是如果我们去想想那些明星哈，那些有名的人，他们说的名言我们能说出来几句？有的人可以出口成章，是不是？所以我们需要仔细去想一想啊，这个时代里面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谁才是我们真正的英雄？那么士师记里面一共记载了12位士师，除了我们今天学的第一位士师啊，好像貌似他没有太多的这个缺点以外哈，其他的都有自己的可能缺点或者是不足哈。很多的还是一个失败者。我记得我曾经我原来牧养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来，他读完士师以后，士师记以后，他说牧师，他说这本书里面的事情太混乱了，为什么上帝要把这样的一个这样一本书放在圣经里面，放在他的这个圣洁的书卷里面哈？那么士师记里面他记载的事情确实是十分的混乱和黑暗。所以它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旧约其实是最初是给谁的？给犹太人的，对不对哈？这个犹太人我们知道是上帝的这个书卷哈，但是犹太人他把他自己当成是他民族的这样的一个瑰宝哈。那么但是呢，犹太人最不愿意提及的一卷书就是士师记。为什么？因为 这里面记载了他民族的那些人干的不好不光彩的事儿，是吧哈？你说我们中国人去读没关系啊，对吧哈？反正他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干的事儿，是不是？所以说 it's okay， 不是我们民族的黑暗史，对吧哈？但这是犹太民族的黑暗史啊。所以说有时候犹太人他不太愿意提这卷书哈。那么，但是呢，其实恰恰相反哈。其实当我们去看士师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黑暗和各种各样的这种混乱，或者是征战，或者是这种血腥的时候，它恰恰说明什么？它恰恰说明圣经是真实的，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那么，我记得我在我小的时候哈，我们都喜欢，我记得我家长哈，我的爸爸妈妈哈，也是这样的。我相信我们现在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哈，都会跟你说哎，你今天跟谁出去玩啊？那个我跟谁谁谁出去玩，是全班前十。好，你出去可以跟他玩，好多跟他玩玩哈。但是如果说你要是爸妈，我今天出去玩，跟谁出去玩？跟谁谁谁，那个排名是倒数前十，倒数十名哈，不行，今天不能出去，不能跟他玩，是吧？我们总是希望我们去跟一些好的这个孩子，是吧哈？小时候我记得我们成长的这个经历哈。家长都让你跟好的孩子玩哈，那些不好的孩子淘气的什么的，你别跟他在一块混哈。那么，但是今天呢，我觉得读士师记哈，我们今天会可能大家会舒服一点哈。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学的是一个好孩子，然后呢，可以学点好例子啊。接下来全是坏孩子，差不多都是坏孩子哈。所以，但是我们也会从他身上学到，从各个士师身上学到很多很多啊。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去需要去学到的。这种上帝的旨意和这种啊和他的这个啊对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心意哈。所以今天这个讲到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给大家来搭这个士师记的这个基础哈。那么今天其实我们会看第一个士师是谁呢？就是俄陀涅。我们一起翻到圣经的这个士师记的1章1到15节。我给大家一点时间去翻到那儿哈。士师记1章1到15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因为不太长，对吧？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打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犹大对他哥哥西面说：“请你同我到占鸠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占鸠所得之地去。”于是西面与他同去。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西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杀败迦南人和比利西人。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追赶，拿住他，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70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又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犹大人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杀了士赛、亚西曼、底达买、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比的居民，底比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吉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亚萨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萨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那么当上帝把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啊、从以把上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时候哈，他兴起了摩西啊，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走了40年。那么因为以色列人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不相信哈，上帝让一整代的这个以色列人啊死在了旷野哈。那么当时只允许了2个人进入，在那个时代那群死去的那个不能进入应许之地的那群以色列人，他只允许2个人进去。啊，一个是加勒，一个就是约书亚。那么我们读到这个名字，这个加勒哈，英文 Caleb 哈，肯定有你们听过很多孩子叫 Caleb 哈。然后 by the way， 你知道我儿子的名字叫 Joshua， 对不对？然后他最好的一个他玩的最好的一个朋友叫 Caleb， 很有意思哈。Caleb 这个名字它其实很特别，为什么呢哈？Caleb 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名字是这个他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上帝的狗。你会觉得这个上帝的，或者你把它用这种更文字化的这个语言把它翻译过来，就上帝的忠犬。相信我哈，弟兄姊妹们，我们中国文化说谁谁谁是狗，确实不是这个很好听的话哈。但是我们来美国了以后，我发现其实美国对这个西方文化对狗还是这个地位，在家里面地位还是蛮高的哈。那么可以上床，可以跟主人一起睡，对吧哈？可以一起吃东西，对不对哈？然后这个死，这个甚至去世以后还有一个 proper 的一个 funeral 哈，一个还有一个葬礼等 whatever 哈。那么但其实加勒呢，他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哈。那么加勒其实待我们会讲到这个我们待会儿看到加勒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那么我们待会儿再继续讲哈。那么士师记呢，他这个时代就开始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当约书亚他带领以色列人啊最终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应许之地以后哈。那么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终于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那么直到约书亚死，都没有完全的占领所有的迦南地的土地。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他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夺取上帝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哈。所以我有一个地图，我们给大家可以看到当时分的这些地方哈。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当这个士师记的这个开篇的时候，头两句经文哈，他讲到说这个是他的一个作战图哈，只是让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可以这个有 laser 吗？啊，有 laser。OK， 你可以看到这个希伯伦，这个就是我们底比、基列西弗，对吧？哈，这些就是然后攻取耶路撒冷，这个就是犹大帝他在一步一步攻取他们这个犹大所要占领的这些地方的这样的一个图哈，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哈。你可以看到士师记的这个头两节哈，他的讲到的一个开篇，他讲到什么？他讲到说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们手中。”所以士师记的开篇这个时候的情形很特别，它特别在什么地方？就是摩西死，我们都知道摩西死了以后他把权力交给了谁？交给了约书亚，对不对？所以约书亚他一生按照上帝的这个心意征战。那么约书亚其实这个名字也很特别，我原讲到时候给大家提过，对不对？他其实就是耶稣，他其实就旧约耶稣的这个名字哈。所以说当年玛利亚向这个不是玛利亚，当年这个加百列向这个玛利亚显现说，你要生一个儿，圣灵要感孕，你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其实那个他说出来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是耶稣啊，就是约书亚的意思啊。他其实耶稣在这个旧约里面，他在新约时代，在他那个时代，别人都会叫他，其实都是叫他叫约书亚的哈。那么所以约书亚这个人也很有意思哈。约书亚基本上你在约书亚这个书里面你看不到约书亚任何的这个缺点，他是可以说圣经里面接近完美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哈。约书亚一生按照上帝的这个心意征战哈，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发生在士师记的开篇，就是约书亚他难道不知道这个领袖是要一步一步互相承继的吗？对不对？你像摩西他就会刻意的去培养约书亚，是吧哈？就是说但实际上当我们去读这个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约书亚自己也很，他自己其实他跟上帝的这个，他自己很渴慕，很追求上帝，跟上帝的这个关系和同在哈。那么但是我们都会想到说，约书亚难道他在死之前他都没有想到说他选下一任的继承人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可以让我们想的一个问题哈。这个答案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约书亚他知道上帝的心意，这个时候的上帝他不再选择一个人，特别的单一的一个人来作为以色列的一个领袖，他选择了什么？他选择了一个支派，他选择一个支派，而且这个支派是什么支派？犹大支派，来带领以色列民族。他没有再选一个人，他选了一个支派哈。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当年雅各在给犹大祝福的时候他说过什么样一句话，他说君王要从这个支派出来。那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他其实在讲到这个君王的时候，他讲的不是大卫王，他讲的是谁？他讲的是主耶稣，主耶稣要从这个支派出来哈。所以上帝在这个时候他希望犹大支派可以作为领袖去打这第一场仗， 给其他的，第一个是建立他的这个领袖的，就这个带领的这个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可信度，对吧？哈，我带头，我先打，就是耶稣亚死以后啊，我们先作为领袖起来，我们先打第一仗。那么给其他的支派也可以做一个榜样哈。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刚才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犹大他在出征的时候，他叫上了西面支派。那么这件事为什么很有意思呢？哈，正常的话哈，从这个战术角度，从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打仗的这个角度来讲哈，如果尤其是冷兵器时代，如果你去打仗的时候，你的人越多，其实越好，对吧？尤其是冷兵都是靠拿刀要凭着刀砍嘛，对吧？哈，我十个人砍你一个人，总之是好一点嘛，对不对？哈，那么。但实际上呢，虽然犹大他在这个时候他打赢了这场战争，但实际上他们从战争还没有开始，其实他们就已经失败了。他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其实就在我们下面的这个我们要看的这个四节和七节里面，他里面有讲到过哈。他这样说，他说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西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哈。那么与他征战，杀败迦南人和比利西人。当我们看到这个亚多尼比色自己曾经他打过，他们要去打的这个王叫什么？叫做亚多尼比色哈。那么圣经怎么描述这个人？亚多尼比色这个名字，其实在圣经里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double evil， 双倍邪恶的哈。就是你觉得一个王邪恶 ，OK， 他是 double size 哈，双倍邪恶。他为什么邪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了哈，他从前有70个王。说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了，在我桌子下面拾取食物。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征服了70个当时的这样的一个领袖，然后他让70个没有拇指的，就是这个手脚大拇指都砍断，然后在他桌子下面，每一天他吃东西的时候，他吃剩东西他就扔在地上，然后就喂着70个过去曾经是一个尊贵的王的这样的一个人。你可以想象他是有一个多残暴。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残暴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哈。那么而且他在被打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这个经文他最后说什么，他说当他被打败的时候，什么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你知道，我很多时候我们在给这个刚刚信主或者是不信主的这个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哈，那个我们刚刚甚至包括我们读一段圣经以后，我们有一个坎儿过不去。一个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一个坎儿哈，就尤其是读旧约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上帝会让，尤其是让约书亚呀、啊，让这个以色列人呢，要把迦南人给灭掉？为什么要把他灭掉哈？其实我们还替这些迦南人伸冤，对不对哈？但是你看到这个迦南王他自己说什么？当他自己被打败的时候，他自己被拇指砍断的时候，他说什么？我该得这个事情，我应得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替这些人伸冤，其实根本他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冤，但是我们有时候读圣经，因为我们没有了解到那个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还替他感觉还有点冤哈，为他们报冤哈。其实当你去看这个历史考古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圣经考古，当你去看这个当时在迦南地的考古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从那个迦南人当时他们现在挖出来的那个骸骨里面哈，迦南人其实迦南地当时是一个十分淫乱、十分混乱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那个地方，那个他们从那个骸骨上提取出来的有些病毒，是有些就是他们得的病，是包括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医学手段都没有办法治好的。那他这个病不是他是天生的，而是他们的这种淫乱的、混乱的生活造成他们得这个病。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就跟这些人。就是随便的这样的在一起生活的话，你会发现以色列早就跟这迦南族一起其实都灭族了。那么这是其中一个，这是一个原因哈。另外我想让大家看到，这是首先给大家就是帮助大家理解一下，就是为什么当时上帝要让其实是上帝带着以色列，其实是他借着以色列人对这些迦南的民族当时宣告了对他们的这种暴力的混乱的这种生活的一个审判，他借着以色列人审判了当时的这些已经完全堕落的这种迦南民族哈。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是今天我更想让大家着重看的一个地方，就是犹大 他知道他在去打之前，他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多么残暴的一个君王。这个君王已经打败过70个王，他可以说他是一个很会征战的这样的一个人哈。所以从军事的角度来看，犹大支派他做的是对的，他带上了西面，对吧？打仗多叫上人，而且这个王又不是那么好打，是不是？但是从属灵的角度上，当他叫上西面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对上帝缺乏信心的一个表现。为什么？因为上帝他特别的指明，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犹大可以先上去。如果上帝觉得说，哦，犹大人可能不够，你觉得上帝在给他们旨意的时候会说什么？犹大和西面可以先上去。但上帝很特别的指出犹大可以先上去，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把那个地交在他们手中。上帝说，你只需要相信我，我已经告诉你了，那块地是属于你的，你就上去就好了。但这个犹大他是什么？他看到他前面的那个困难，他看到那个杀败了70个王的那个亚多尼比色，他就是说，我需要多叫点人，我觉得我自己搞不定这件事情。很多的时候哈，我们基督徒对上帝的应许其实也是一半的顺服。我们很多时候对上帝的应许其实就是半信半疑。如果我们继续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哈，就是这种对上帝应许的半信半疑，它最终导致了什么？导致了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彻底的把迦南人赶出去。而且是必须什么？必须要跟他们一起住。后来这些跟他们一起住的，他没有办法去灭掉的这些民族，后来成为了可以欺压他们的种子。以色列人的半信半疑导致了他们没有办法完全得到上帝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阻拦我们不能完全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和应许的原因，或者说我们不能胜过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困难和试炼的原因，并不是我们缺乏能力和力量，而是因为我们缺乏对上帝的信心。上帝所有的应许字字清楚，都印在这本书里面，都印在圣经里面。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有时候在一个困难上面，或者是你可能你一直在一个事情上面挣扎，或者你一直在一个困难，一个坎儿你过不去，有可能是一段仇恨你放不下来，或者是一个难题你解决不了，或者是一个瘾你就是戒不掉，很多很多的这种事情哈，其实都是不是我们缺乏一个能力和力量，我们其实缺乏的是对上帝的一个信心。但圣经里面他给了我们一个例子哈，一个好的例子哈。我们可以看第11到第13节哈，圣经这样说，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比的居民，底比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吉纳斯的儿子欧托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所以这个时候犹大这个支派，他作为一个支派，他在战争还没有开始，第一仗他作为一个上帝说我想让你作为一个领袖去打这个很具代表性的这一仗的时候，他还没打他就已经失败了，因为他对上帝的这个半信半疑哈。但是在犹大支派里面却有一个忠心相信上帝应许的人，这个人就是加勒。啊，当他希望可以夺取基列西弗的时候，他搞了一个比武招亲。中国人说比武招亲，谁娶了这个城，女儿给他，女儿可以嫁给他哈。其实我刚才讲了，加勒他的名字是上帝的忠犬哈。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如果你去读这个创世纪的这个15章19节，包括约书亚记的14章6节哈，你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细节是什么呢？加勒他并不是以色列人。他是基尼西人，他是一个外族，他不具备犹太人的血统，他不具备以色列人的血统。你会发现加勒，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加勒他这个人，他对着土地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痴狂，很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就是我们到一个地方非要买一块地买一个房，我心里面才踏实哈。然后这个加勒跟我们中国人在这个上面很像， 你会发现这个其他的支派好像对那个地的感觉就是，哎，打了就打了，没打就不打嘛，对不对哈？加勒他就是我一定要打，我一定要打。然后他80多岁的时候，他去找约书亚，他说我还是要打你。你记不记得当年那个我因为对上帝的这个忠心的信仰，上帝应许我这个地，我现在80岁了，我照样可以征战。你让我去打。为什么他对这个加勒对这个地很痴狂？其实就是因为他的血统的问题，因为他知道这个应许之地，他如果可以在应许之地得到一块地的话，他和他的后代可以永永远远的成为犹大族的一部分。这就是上帝的忠实的一个忠犬的这样的一个闪，我觉得是他，我觉得加勒最闪光的一个地方。我们多少人进入教会，我不是说出信的人哈，可能我们刚刚信主的人，可能我们没信主的人，你还没有意识到进入到，可能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去意识到进入神家是一个何等尊贵的一个事情。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的时候，你需要去想一想，我们可以凭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家，是一件何等尊荣的一个事情。当年的加勒拼死拼活想要一块地，他其实真的是想要那块地吗？不是，他看重的是什么？他看重的是上帝对以色列那个民族的祝福，他希望成为那个民族的一部分，他希望到一个地步，我一定要夺取这个地，我不管我多老，我不管我是不是要比武招亲，甚至把我女儿都推出来，我要夺了这块地，因为我要成为，我想要进入到这个民族里面，以色列民族里面，我想成为上帝对这个民族祝福的一部分。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名字真的名副其实，上帝的忠实的忠犬，上帝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我们需要想一想，我们对上帝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忠诚和渴慕哈。那么他自己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他打下来，可能这个加勒可能年龄确实老了哈，最后一座城实在年龄实在打不下来了，但是他太想要了，怎么办？女儿推出来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士师记的第一位士师出来了，俄陀聂站了出来哈。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俄陀聂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加勒兄弟的儿子，是吧哈？所以加勒的女儿亚萨很有可能什么？从小其实就跟俄陀聂就认识，都是亲戚嘛，来往的时候都认识哈。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读圣经有时候需要一些想象力哈。我现在是想象哈，圣经没有具体的情节哈，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有一个浪漫的故事。因为亚萨他其实是俄陀聂的堂妹，对不对？你知道过去都是这个表妹堂妹嫁给表哥，这个还是蛮浪漫的一个爱情故事的，是吧哈？可能或许因为俄陀聂从小可能就钟情于亚萨，是不是？就很喜欢我这个小堂妹，然后突然发现不对，这个现在要把这个堂妹要推出去了，谁能夺了这块地，谁就可以娶她。俄陀聂说我想要娶她，我从小就喜欢她，我要把那块地夺回来。但我不管这个，可能以后我们到天堂了见到俄陀聂可以问问他哈，哎，当年你为什么会这么干哈？我有很多的问题，我真的，我读圣经人我有很多的问题。我就见我有一天去天堂的时候可能就找这些人一个个都问问哈，弄明白哈。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是有个爱情故事的哈。Anyway, 圣经没有写到俄陀聂是怎么夺取基列西弗的哈，但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他显然没有借助任何外来的力量，单单的靠着对上帝的信心和上帝的力量夺取了那座城。为什么？因为上帝他已经承诺犹大，这个地方我已经交在你手中了。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没有相信上帝的应许？信心哈，信心它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十分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寻求的时候，我们其实早就得到了上帝的应许。上帝告诉我们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担忧，不要忧愁。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小信和担心，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很多基督徒过的是，就是 有时候他会有这个疑问，我相信我们有的人当中可能有这个疑问，就是我信主了，但是我感觉好像我怎么过的，我感觉我想要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但感觉我怎么过不出来这样的生活。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对上帝没有对上帝这样的一个完全的这样的一个信靠。信心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弟兄姊妹们，它可以帮助我们得胜。你会说这个运用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例子吗？我给大家看一个电影的片段，希望可以播出来。这个电影它其实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讲的是什么故事呢？给大家一个背景，因为它这个片段很短，我给大家讲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两个，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拍的一个电影，所以它是发生过的。就是两个教练，他在一个，这两个篮球教练，他在一个关键的一场就是这个冠军赛的这个最后几秒钟的时候啊，他们叫停了篮球赛，叫了暂停，这两个教练在鼓励他们双方的队员啊。然后我想让大家看看啊，当你看完这个 clip 以后，我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哪个队可以赢得这场比赛？我们一起来试试看能不能播出来。可以播出来吗？按一下是吧？好。
We are 2 minutes away from a national championship. Latin, I'm putting you back in. Right now, it's not about talent, it's about heart. It's about who can go out there and play the hardest, who can go out there and play the smartest.
This team's a special team. Special team. You're going to win this game. You hear that?
Yes, sir.
You're going to win this game. So go out there and make me a prophet.
Now, they've been here before us. They're not going to give it to us. We got to go out there and we got to take it, right? Take it! Take it! I want you to go out there and take it! Take it! 1, 2, 3, take it!
OK. 我爱弟兄姊妹啊，你觉得谁，你觉得哪个是那个年轻的教练，还是那个老教练，他的队，哪个队可以赢得，最后赢得了这个比赛？如果你没看过这个电影的话，老的教练。你觉得最后谁赢得的？这是真实发生的事儿，年轻的是吧？哈，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样一个事情哈，那个老教练的球队，他其实是名满全美的球队，他里面我们知道篮球是五个球员，他里面三个球员最后在他们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进入了 NBA 名人堂，但是他们最后没有赢得这场比赛，感谢主哈，最后赢的是那个年轻的教练。那个年轻的教练，他的这个球员都是有的甚至是在街上打那个接球的时候，他看着这个很有恩赐，他把他叫过来，然后给他一个 college scholarship 让他去打，这个是 NCAA 的 national championship game 哈，他是美国 NCAA 篮球史上最令人就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比赛的一年的 championship 哈。我们发现那个年轻的教练，他最后他的球队赢了。他缺的是 talent 吗？那个老教练他的球队缺的是 talent 吗？缺的不是 talent， 也缺的不是 gift， 也缺的不是力量，他们缺的是信心。那个年轻的教练他在那个胜利的那个关键时刻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们会赢得这个比赛，我们会赢得这个 championship， now go take it， take it。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其实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也在说什么？我已经把那个应许告诉你了，我已经把那个应许给你了， Go take it， take it。 他对犹大支派也是不是也是这样？犹大上去 Go take it， 我把那个地已经给你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信心它有时候是我们得胜的关键。你到底，我们都说哦，我信上帝，你到底有多信上帝？你到底有多么的信靠他？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需要去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哈。所以当得到上帝应许的第一步就是全心全意的信靠他，而得到上帝应许的第二步就是我们愿意，我们有没有去顺服上帝的一个应许。当我们看在俄陀涅的前面哈，他有着上帝的美好的应许和祝福，有一个美丽的妻子亚萨，可能他从小就喜欢他，想要一直都想娶他，还有一块永远属于自己的土地。但他想要得到这两样东西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座极其很难攻打的一座城市基列西弗。 俄陀涅选择了顺服上帝的旨意，去勇敢地面对他生命面前的那个征战和困难。而当他去勇敢地去征战顺服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去把对上帝的一个信心付诸行动的时候，他就完全得到了上帝给他预备的美好的祝福。这是我今天想给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很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得不到上帝祝福的应祝福和应许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肯去顺服上帝的旨意去做。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事情我们觉得自己做不到，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不到，而是我们内心的那个深处的那个声音告诉我们，我们拒绝去做。我想个例子哈，我们有时候很难去饶恕，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去饶恕，对不对？马太福音18:35，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了。我们都知道饶恕它其实让我们去除我们心中的苦毒和仇恨，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拒绝这样做，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我们拒绝这样做。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坦诚地承认我们自己的罪，真的是因为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吗？不，其实是也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拒绝去这样做。我们有的时候在同一个试探下面我们一次一次的跌倒，真的是因为我们挡不住那个诱惑吗？不，而是我们心里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拒绝去彻底的去把这个东西给砍断。我们拒绝去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的认识到我们相信的上帝他是一个拯救的上帝，他是一个永远信实的上帝，他是一个绝不会收回自己应许的上帝。俄陀涅的人生，他的成功，我们今天学的第一个事实是一个好孩子哈，他的成功就在于他知道上帝是谁，而且他不但知道上帝是谁，他坚定不移的去信靠他，而且甘心乐意的去顺服，做出行为出来，所以他得到了上帝给他预备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希望我们鼓励我们大家哈，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一个我们现在一个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总是想着我怎么样，我 how I feel how I 我是怎么想的哈，我们需要去想一想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上帝给了我们哪些应许，为什么我没有完完全全的享受上帝给我的这个应许和祝福，是不是因为我完全没有完完全全的信靠上帝？因为在这个时代上确实我们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这个困难就像是那座很难攻打的基列西弗一样，但上帝的应许就在那个城的后面。我们有没有，但上帝说你就 go take it， 相信我，跟着我走，别迟疑，跟着我走，你可以得到它。我们有没有完全相信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这个应许？而且如果说我相信了，我有没有按照他的这个旨意把它付诸行动出来？有可能是一个饶恕，有可能是一个瘾，有可能是一个你不能面对的在工作当中的一个困难，生活当中的困难，你说我愿不愿意把它交给上帝，让上帝来帮助我？所以我希望我们最后借着这样的一句经文来鼓励我们大家啊，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我希望今天这个经文可以提醒我们大家，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得胜的不是我们的力量，不是我们的 gift， 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代，让我们再次当我们去看到我们生命当中那座我们认为不可能攻下的那座城的时候，主啊，当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还留有那个主啊坚固的这个壁垒的时候，主啊，我求你，主啊，求你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信心，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信靠你，让我们知道主啊在这个壁垒之后，主啊在这个不能攻取的这个貌似不能攻取的这个城的后面，主啊是你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存留的恩典和祝福。主啊，求你让我们在我们这个现今的这个时代，让我们这个很自我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让我们放下我们的自我，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完全的降服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对你说，主啊，我愿意完全的降服在你的面前，我愿意完完全全的信靠你，求你将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完全的 放在你的身上，让我们在这个世代能够勇敢地为你而活，让我们不但完全地信靠你，也让我们能够主啊凭着信心，靠着信心能够活出行为出来，主啊能够让我们能够真的把让我们能够去追求去追求你给我们预备的那个祝福，那个应许，让我们靠着行动与你同行，去得到你早已经应许给我们的那个祝福和应许。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主啊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勇敢地为你而活，让我们放下自我，能够在这个世代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